宝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即时问众将善，复由臣上问义。夫作问曰：我闻净土劝修之书，自古及今作者多一，其以纯善悉因积宜，将便于人间世，又依教得生者宜广，可谓亦无余韵。一，云何于今更有所作，使学者有意解耶？今想此疾，亦若述古，古人已明，不须更说。亦若别例，今人莫解，恐成异见。若不出二句而说，不知为名耶，为利耶？愿闻其要。答：一，漏一，子之难会难明也。吾闻古人历年必主佛经，既主佛经，虽一句意，假使大千世界成数众生，皆如普贤精竭而谈，理去忧尚不尽，其古人已说，今人不可言哉？其先佛已说，古人不可言哉？不知今人不述古人之言，古人之言行不显，古人不垂今人之戒，今人之智睿无凭，又亦虽述古，亦取不从，语虽别例，理不异古，但以事去人事，孰解异端？虽觉假矣，又增一病，以病即福，丙即又生，辗转多气，流于七剑。好，先看这一段。这一章是独特的显示净土的超越的法义，就是核心是一个字愿，发愿求生的愿。由这一句呢开显出持戒这个慧解念佛正行回向这个四句之意那么这里前面通过几问都做了详细的阐释了这个一个字和一句之四意的关系当时问话的这些众人也都信受了说理也是透彻的，就即将要闪开就是忽然又有人这个接着上面问答的意思又来问了这个问就带有更有挑战性的质疑了这问话就说我呢就是这问话人自称我闻这个净土在净土中里面劝众生修行念佛往生净土的这方面的书从古代到今到现时代写这方面的著作的人作者很多古人写的这些文辞义理 确实都是尽善尽美了啊，也普遍的啊应种种众生的根基啊，这个让上中下根基都能得到利益。所以这些劝修之书啊，它必将要遍及于人世间啊，广为流布。好，那依照这些啊，这个古代先哲啊，这个教言啊，大家都依教奉行，得以成就往生的人也就很多了啊，不胜枚举啊。那么古人、古圣先贤这些劝修净土的书，他所阐释的义理都很全面啊，应该说都把他阐释的啊这种奥义哟、哦、啊都已经没有剩余啊，就已经足够了啊。那么表达了这个意思，那就质疑了。那么现在你到现在你又捉了一本书，难道是学净土的学人又有其他的啊理解吗？啊，但现在看你这部啊念佛直指的这本书啊所集的义理，它基本上也是在叙述古人所说啊，述古啊。好，那古人已经明白的道理，已经阐明的义理呀、啊，也不需要你再去说呀。啊，就是如果你仅仅是主述古人的意思，古人已经说明白了，也不需要你再说。啊，如果你不是叙述古人的意思，你另外建立了自己的法义啊，那么现在人就很难理解，恐怕成为你个人的推测的见解啊。那么无论是述古还是你自己建立一套东西啊，这个总之是各占其一哦啊，你既然不是述古就是讲自己的一套，那你的动机到底是为民呢还是为利呢啊？哎，所以愿闻其要，愿闻啊，愿听听你啊对这本做这本书是什么样的动机啊。你看这次妙业大师就回答，非常惊讶他这个问题，你这问题提得太不合道理了啊，说明你呀、啊、是很难教会也很难明白啊这本书所阐释的义理啊。首先给他呵斥啊，呵斥之后就来阐释下述古啊和自己建立义理这里面的关系啊。实际上我们讲这种道统的啊，道统道脉的传承啊，它是千里同风的啊。那么古人建立这样的文具义理，它也必定是以佛经作为依据的，特别是净土法门，它有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啊观念，就是这不是凡夫所能够理解的，也不是凡夫能够问得出来的，更不能凡夫建立这种章程，所以他必定要以圣言量做依据，这就叫必主佛经啊。 如果跟净土五经一论相违背的义理啊，那绝对是错误的啊。既然是主说佛经圣言量啊，那佛经的圣言量这种文句啊，经文法义，那就是啊，从佛的清净心慈悲心里面流现的文字般若了啊。这个文字般若里面是他实相般若的一种表达啊，所以虽然只有一句文句的法义，那它的里面包含的意思也是无有穷尽啊。假使三千大千世界啊，三千大千世界的地呀 这个碎成微尘啊，像基本粒子微尘，每一个微尘就是一个众生，那就很多了啊。那这么一个微尘数的众生都具有像普贤菩萨那样的智慧，那样的能够称扬赞叹如来不可思议功德的辩才，好，以这样的辩才啊，来啊，经过长劫来宣说一句的法义，那他的理趣都说不尽啊。这就表明这个大乘圆顿的经典它是一多相继的啊。这个所以站在这个义理上来看啊，就是啊，你怎么能古人已经说过了的今人就不可以再年呢啊，这个推陈出新啊，啊，这个以古为师也能够可以为师一，他的从他的根本智里面可以显出无量的方便智差别智哦，啊，古人说的法义今人也可以在主述的前提之下也可以发展的啊，它是这个这一句义理里面包含着无尽的法义，所以可以发挥出来的啊。那么仙佛就是你比如贤劫有一千尊佛啊，你不能说一尊佛说的其他的佛就没话可说啊，或者佛说了之后其他的啊能够证悟的佛弟子就不能说，那佛经还是无人可说啊，所以也不能说先佛已经说了的古人就不可以再说，也可以说的啊。那么既然可以说，这里今人所说和古人所说它有一个辩证的关系啊，所以要知道如果现代人今人啊，就是现时代的人不去叙说述说呀、啊、古人之言教，那么古人的言教行为就不会彰显在现在啊。那么古人如果不预先垂示这个给后人啊，后人就是指今人的劝谏教言的话，那么今人的这种意志思考就没有凭据啊。大家看看这里是我们对待古人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我们现代人也在述而不作的前提当中啊去继承，也有一个发展啊。这发展由于时代不同，众生的根基不同，你不能仅仅是局限在古人说的就不能再说，因为古人所面对的时代面对的众生根基是各有不同的啊。那么现代人他要在古人的法义的原则之上要加以创造性的宣说，所以这个述而不作的述实际上是包含创造性的， 你首先你要把古人的法义叙述出来，你首先必须理解，你理解的才能够述得出来。那你理解的过程就是你一个智慧开显的过程啊。那古人说的法义，他这种原则又如何跟现时代的众生的根基、时代的特点能够嫁接？它有一个时代性问题啊。所以这个术的过程就包含着一种心性的开发、智慧的开发、一种创造性在里面啊。所以如果今人仅仅是把古人的搬过来，而不是进一步加以啊，就是本时代的一种创造性的诠释的话，那古人的那种原则性的理啊，以及他当时的言教的行为就不能彰显在现在啊。同时我们要感谢古人他所显现的那种教理，就是我们现代人啊思考问题啊，选择法门进行修行的依据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现代人对古人对净土经典法义虽然是述古啊，就是啊述主述古人的意思，但是这种主述，刚才讲主述的过程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啊，它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一种对接啊。现在哲学有一门叫解释学啊，这个解释学你说这种理解的过程它都是非常动态的，你理解是不是到位，你理解的多少啊，你这种理解要移情性的理解啊，这些理解的过程就是创造性的过程，这就不断的加以解释的过程啊。所以义理上原则上虽能是把古人的这种法义传承下来，但是他的意趣表达的意趣是不重复的啊。如果简单的是一个重复的话，他可能对现代的指导意义、他的时代性、他的契机性就会产生障碍啊。这就好像戒律，我们对戒律的态度啊，佛陀是非常开明的，佛陀从来没说我的戒律一点都不能改，还没有这个意思啊。有随方戒，有随时戒，如果佛住的戒律在其他的国家啊，跟他的民俗跟他道德有相啊相不吻合的地方，也可以随方啊来加以灵活性的使用啊。连佛陀的教言他都有他的灵活性，更何况古圣先贤古德的话啊，你啊也在一个阐释的过程当中，哎，要有它的本土性、时代性、契机性啊，它的意趣不会重复的啊。好，但是现代人他在叙说的过程当中，他叙说佛言祖语，他肯定有一个目的，其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成就道业，成就道。对净土法门说，你今生你能够往生，你能够提升往生的品位，他一定围绕着一个目的来叙说。好，那叙说他要跟在七理的基础上，要契机，要观察这个时代的众生是什么根基啊，然后在信愿行三者当中加以啊不同侧面的这种诠释啊。所以话语语言虽能有它的啊个性啊个性建立的这个特点，但是它所建立的这种文具 属全息的道理跟古人是没有两样的，就是它的原则性不能改变。这里面它是不仅是对净土教的，包括对佛经对什么都也有这种态度。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跟社会人士去交流，社会上人就觉得你这个佛教是一个很传统的很古老的东西，那它怎么样去适合现代社会，要不要进行一个佛教的改革他会提这么一个问题。但我们对这个问题，佛教不是改革的问题，它是一个继承的问题。佛陀在那个时代讲的真理现在仍然是真理，它无论是小乘的三法印还是大乘的一法印，这是不能改的，原则是不能改的。但是它修行的方法它的一种灵活性一定要有时代性但是这种叙说的过程它又比较难这为什么要那些有证悟的祖师大德才能做这项工作呢？它不是一个写点文章做点学问，它要成为一个修行上的精神导师，让人家拿着这本书，你所祖述的这种法义能够作为他修行的指南，能够破疑生信，能够建立正信正见但是这个时代越来越往后，末法的时代嘛这个有证悟的哲人祖师大德越来越少那么众生站在他的那种立场对进行对净土法义的理解多种多样，异端有诸多的不同。诸多的不同这里面呢如果应记而说还可以理解，但有些说法甚至就是跟净土教理的原则都违背的比如有的人认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没有了生死，还是化成还要回来生生世世来断烦恼修行才能了生死或者说净土法门是终极解脱的这个中间站也是表面这个化成同样的意思或者表达这个念佛还是要念自信佛，还要无相念佛持名念佛是很浅的诸如此类的这些能够把那个持名念佛就看得很低能够一引导就引导到那个禅宗的那种玄妙上去了现在这方面的解实在是异端邪说，可以说是非常之多好，那先不说异端邪说，就是一个你想正面阐释的，如果你在道理上没有吃透，他说理呀也是说的很难周全。好，你说的一个叙述的法义解决了一个人的怀疑疑根，旁边另外一个人他又反而增加了他的另外一个病端这时候你解决了第二个人这个第三个人这种怀疑这种烦恼这种之间的邪僻他又开始了你解决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他又显现了他的知见上的这个错误，所以辗转呢，就有很多知见上的这种分歧所以这个就留意这样的分歧就不堪应付了不堪应付所以这个现在这个建筑非常 非常强的一个时代啊，五族二氏的建筑非常制胜的时代，这个之政权之间的建立确实非常重要，但又非常的困难。他内心的疑根啊太多啊，那甚至那些这个对宗明教下通途教理非常通达的人呢、啊，他一讲净土法门就会错啊。我们看的那些知名度很高的成为什么导师的啊，一谈净土法门，一看就是谈得很不到位啊，甚至还认为这个净土法门跟这个太阳神教是有关系，受太阳神教的影响啊。你看他理解到这个份上，说明这个净土法门的法义呀、啊，不可思议的法义，要让人相信确实太难，于是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偶一大师的一句话呀，这个净土法门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啊、九法界众生包括等觉菩萨，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相信，就是靠自力不能相信，不能理解。于是这句话在弥陀要解说的话是给我们提出的一种警醒，把净土法门的法义高扬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对净土法义的理解只有听圣言量的，那些知名度很高的通宗通教的，哪怕是等觉菩萨的，跟法义不相应的，我们也坚决不要听，也不要去看啊。你要跟去跟他辩论吧，他也讲的啊，这个头头是道，而且他还知名度很高，都没有必要啊。但是如果对众生的知见，这个净土的正信正见妨碍很大的话，我们该要批驳还是要批驳啊。如果你仅仅处在定在一个学术范围当中，那学术观点可以各抒己见。但是如果是危及到广大的信众的那种信心的话，这是一个法身慧命问题，这是能不能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啊。有很多观点你一听过去都是很可怕的，甚至大乘非佛说净土经典是以后结集出来的，它这个东西就彻底的让人没有信心了啊。留意其见，这是自古皆然啊。好，请看下面。又比圣贤之书，虽则山高海极，民灭者多，后学积迟，足难寻究。是故于彼广文中，摘其精华简要之意，急欲解当世之惑，急以成智，尽人魁之尘厄，岂为利民夫哉？子之所问，惭且愧意。譬如大海天流，海岂厌其深广？为山加土，山溪物其崇高，又今人之疑，古属未闻；古人之篇，今人莫至。去圣济源，故当依经，辨明今人之疑也。又如满食病经之药虽贵，若不诊其剂，而择其对者用之，非但济之复仇，命亦难保。又经中一义，万解万民，何厌夫言之在文，何丹夫言之未闻也？只当以此三昧，披就降民，立大愿行，直进于道， 求生净土，圣物更待临时诀别之际，爱尽牺牲，奴深归脱壳，万苦转心而自毁焉。好，这一段进一步阐释写这个念佛直指的必要性啊。虽然古圣先贤撰写的净土的书很多比喻成堆起来可能像山那样高可能像海水积的海水那样的广，但是明灭者多。这个泯灭就是中间就遗失掉了，遗失掉了，这里面有一些战争的因素，有种种知见不同的因素，有众生的业力的因素，反正因素很多啊。有些净土的好书也就传不下来啊。好，那即便传下来的这些书，后人这个根基都很迟钝，智慧浅薄，一下子去通读也很难寻究其中真实的法义就现在流传的净土的书著作也很多你看净土宗大典，原来我请了一套净土大典，很大的，也有12次，你想通读一下不容易。现在净土宗的有大全也搞了50册现代人都不一定能读得完你就净土宗13代祖师的著作，试问有谁通读过或者通读过几遍比如说其他的可能就是净土十要，净土十要印得数量很多在座的诸位是不是把净土十要从头到尾读完过第一是通读，第二读了以后你能不能理解有的人说我读弥陀要解都好像看天书，莫名其妙看不懂甚至还有的念佛人拿的印光法师文钞他都觉得读不懂。所以到了现在这个后学基迟根基迟钝，古人如果在明代元代的时候这个样子，到了现在就更麻烦，因为现代人连文言文他都不懂一看到竖排的这种繁体字他就害怕，他就马上给自己心理暗示，这个我是看不懂的，他一看看不懂，他就真的一看懵了，他看不懂知乎者也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没有经过文言文的训练，这是我们现在读古书在语言上文字上巨大的障碍。然后我们又没有儒家文化的那样的经典的熏习，所以在法义上我们也不能理解，所以现在人是后学积迟逐难寻旧就显得更突出所以这些年来我们都在做一些普及性的工作你就像文昌帝君殷志文这本书很好是劝善第一奇书，但是很多人也看不懂，他那些典故都没有接触过文句阐释的又很简洁，但他义理又很丰富，你不讲的话他看过去也是似懂非懂所以现在我们对这种通俗性的讲述或者给他一种注解尤其是跟他去讲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妙业大师面对的那个时代，面对很多根基迟钝的众生，哎，他要给这些学人以利益的话，哎，他有一个方法，就在古圣先贤留下的这个净土的书籍里面，他很多哟，啊，在这些很广泛的文具里面，选择摘了一些精华，而且非常简洁、非常精要的法义，把它集在一起。啊，集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赶紧啊，解决现代人对净土法门的怀疑，让他有怀疑，他就很难相信。怀疑是黑暗的，要让他产生信心，信心是光明的，有信心就不会有怀疑，有光明就不会有黑暗。所以问题做这本书的目的还是破疑生信啊，而且他是用非常急于、非常悲切的心情赶紧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就啊，和祥妙业大师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净土的经论啊，就把它摘录起来啊，就很快就成字，就是啊，字就是包书的那个套子，一般用布啊或者钵啊制成的，就是集义成卷了啊。这些文具集成之后，就是要解决众生的这种尘科啊，尘科就是啊久病不愈的疾病啊，代表怀疑。壬癸就是指水的意思啊，这个五行里面属水啊，就是这方面的水啊方面的尘科啊，水呢是波动的啊，代表这个智慧啊，智者啊，乐水。那这个水方面出了问题，就是智慧出了问题，智慧出了问题就有怀疑啊，所以破他的怀疑就是解决他的水方面、智慧方面的尘科啊。所以这不是啊，这哪里是为了名和利呢？啊，根本就不搭嘎哟啊。所以你啊，子之所问，就是尊称他为子，你所问的，我这做这部书啊，是不是为名为利呀？你问的这个倒让我感觉到很惭愧哦，啊啊，我的用意还是要让大家破疑生信啊，不是为名为利啊。那么就比如做这本书，书的古人做了很多，但做这本书，现代做这本书，它也是就像大海啊，它很深广，大海水很多，但是在增添一点啊水啊，水流进去，那这个大海肯定能接纳啊，它不会讨厌大海的深广，水去的越多，大海越深广啊。那么我做这本书就像大海天流一样啊。那巍峨的高山啊，虽能很高峻，但是它也啊，给它再添些土，这个巍峨的高山它也不会讨厌加了土之后更为崇高的一面啊。再加上现代人对净土法门的怀疑是古人所没有遇到的啊，这里是有一点，就是时代越来越后，这个人众生对净土的怀疑将会越来越多，而且怀疑的是稀奇古怪啊。那古人他生活的时代是农业社会，受的是传统的国学教育，他的心地比较单纯， 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他真的是跟这个天人合一啊，那种农业的生活方式，他比较厚道，比较真诚啊，所以他的怀疑不是太多啊。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在沉睡之际只是做了个净土十疑论啊，提出了十个疑问来那个来写了个净土决议。如果智者大师要到这个时代，就不是十疑论了，可能百疑论、千疑论、万疑论的疑的太多了啊。所以现代众生的这种怀疑的烦恼非常厚重，是古人没有遇到的，所以古人没有遇到，他也不可能就写下来啊。好，当然古人也有他的一些偏颇啊，但古人的这些偏颇可能也不是啊现代人所遇到的啊。你比如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玄义分》里面谈到别时意趣，别时意，当时就有观念说，你念佛，时时念佛，你又没有行持啊，那你今生不能往生，是他生才能往生，这叫别时意趣啊，别时意，这是僧人派的观点。那么这个善导大师，包括怀感大师，包括智者大师，都花了很多的篇幅来破斥这个观点。但这个观点在我们现代好像没有时代意义，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这么一个观点，别时意啊。所以古人啊偏执的观点，现代人他不一定遇到啊。所以各种时代环境不一样。这里一定要扣进时代来谈问题。这是在成都啊，就有一个居士问一个问题，条子，他说现在有一种观点说净宗是三祖啊，有一种观点说只有善导大师才够得上净土宗的祖师的资格啊，其他的祖师都属于杂修啊，都不够净土宗的资格啊。那么这个观点啊，原来我也听说过，现在还在蔓延啊，这就不大好了。因为每个祖师他面临的那个时代的问题有他的特点的，你不能要求一个祖师解决所有的问题啊。比如慧远大师，他作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那个时代的众生就是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存在是不是真有，他有怀疑，所以要证明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存在，面临这么一个时代问题。所以慧远大师为什么要在东林寺组建白莲社，为什么要用啊十八高贤乃至123人在这专修念佛，而慧远大师一生30年就来专门承办这个事情，专修念佛三昧，然后用他的念佛的宗教实践来证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真实存在性。那么慧远大师三次见阿弥陀佛，刘一明啊这些都有见佛的体验，所以他就有一个团体的这样的证明净土法门的真实性，所见到的跟净土经典所记载的